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震撼台湾、精英盛赞世界第一、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神韵震撼台湾、精英盛赞世界第一。3月4日至15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高雄和台南两地文化中心演出14场，18日到29日在台中和桃园两地演出12场，场场爆满。神韵9年连续在台湾上演，主流社会口耳相传，中台湾各界精英纷纷进场体验神韵风采，大批观众组团远道而来，企业主广邀员工入场，观神韵已成为台湾春天的盛事。
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担任过台湾万人合唱的总指挥，高雄市实验合唱团团长兼指挥李长杰教授观赏神韵3月8号午间在高雄的演出后格外感动。他说，看了神韵以后才会知道什么叫舞蹈，什么叫唱歌。唱梅花的那位女高音，她那壮丽的声音，看了才知道这叫唱歌。这是个学问，要是没有神韵可能就慢慢荒废了。我希望当今知名的舞蹈团体都要来看一看神韵。李长杰赞叹晚会具有复兴神传文化的历史性，他说，我要感谢神韵晚会的制作人，我没想到一台晚会有艺术、技术还有历史的内涵价值观念，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神韵做的事是在为国家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他钦佩说道，每个大学都有音乐系，还有艺术相关门类，应该都来看神韵，他们将和我一样会恍然大悟，温故知新，因为一个人不知道过去，创造不出现在。
艺文界元老、正统古典艺术知名画家、高市艺文团体理事长协会创会主席李春成博士欣赏3月8日下午神韵在高雄文化中心演出后，非常欣喜愉悦地赞叹道，好像做了一场梦，这个梦很美很美，我舍不得这么快就醒过来。我80几岁，读了很多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曾经有过感动，可是从没有像今天这短短的2个钟头那么感动，那么直接。神韵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团体。身为知名画家，李春成赞叹，神韵服装色彩鲜艳，又包含着调和，所以看起来鲜艳却不粗俗，高贵而优雅，有中国人5000年悠久与辉煌的表现，是外国人难以学习的。神韵展现了中华正统文化，让我感到非常骄傲。
神韵以优美的舞蹈、绚丽的服饰、动人心弦的音乐、高超的动态天幕演绎五千年神传文化。当大幕一拉开，天宫圣境金碧辉煌，亮眼而协调的色彩令观众惊叹连连，耳目一新。不少观众留下感动的眼泪，称看过神韵此生无憾。在台湾司法界享有高度地位与声望的高阶主管吴女士，于3月21号午间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后，盛赞神韵非常协调地融合了各种艺术元素，蔚为创举，又能让人心灵获得提升。让我觉得最骄傲的是她摘取中华文化传统故事、寓言，还有小说、文学里的片段，重新做表演艺术的诠释。让我们的华人看了也好，或是外国人看了也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住中华文化那种婉约、容忍，但很坚毅的那种精神，非常不简单。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退出中共服务中心4月4日在唐人街举行集会游行，声援近两亿民众声明三退，同时呼吁更多的中国民众快快觉醒，早日三退，避免在天灭中共时做中共的陪葬品。在唐人街中心的中山公园广场，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退党保命，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中共等横幅和标牌，向过往行人展示目前席卷全球的中国人三退大潮。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数据，截至2015年4月4日，共有超过1亿9800多万中国民众公开声明三退。特地来参加当天集会的老移民蔡先生在发言中隶属中共对老百姓犯下的罪行，斥责中共把中国人拖入道德崩溃、生态环境恶化的泥潭之中。蔡先生是柬埔寨华侨，从小被父亲送回中国读书，亲眼目睹了中共建政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说，共产党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政权如此邪恶。82岁高龄的张老先生在经过活动现场时大声说，我早退了。这位老先生介绍说，自己16岁就加入中共的地下组织，但被中共打成右派，劳教三年，之后又遭遇10年监禁，历经各种非人的折磨。他愤怒地说，中共把中国人害惨了，他的罪恶罄竹难书。中共罪恶的根源就是从苏俄引进马列主义，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得知有2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张老先生大声地对法轮功学员说，我觉得黑暗就要到头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每天坚持在蒙特利尔唐人街退党点的法轮功学员王女士，在当天的活动中为10多位华人留学生做了三推。据她介绍说，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都在明白真相，往往只说三言两语，这些年轻学子们很爽快地就退出了中共组织。
4月5号下午，罗马尼亚首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 Union Square 举行了讲真相征签活动。学员们有的在为行人展示功法，有的在给行人发放真相日历和资料，还有的在为正驻足观看酷刑展板的路人们讲解图片内容。很多行人们看到横幅后驻足阅读，并主动到签名台前来签名，谴责迫害。毕昂追先生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并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他很想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受迫害的人们。后来他发现能够通过传播真相而帮助他们时，他愉快地表示自己会尽其所能地告诉其他市民，让大家都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孙淑杰，女，57岁，2014年6月4日被当地警察绑架， 近20天左右就被迫害出精神失常症状。双鸭山市政法委书记王凤春下令，精神失常也要判刑。2015年1月21日，孙书杰被抬进金山区法院，并被非法判刑5年。孙书杰曾任双鸭山市矿业集团公司林业处，现已改为新苑林业公司森宝站站长兼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先后被绑架13次，被非法劳教3次，遭酷刑折磨，被送医抢救9次。
安徽亳州市14位法轮功学员2015年3月30号遭谯城区法院非法开庭。这14位法轮功学员白杰、朱少军、李冬梅、王守略、唐嘉玲、傅明义、崔勇、李海峰、贾红娟、朱凤敏、赵素美、王俊之、李玲、蒋月华，是2013年9月份被亳州市国保大队非法抓捕的，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朱凤敏被迫害的双目失明，李冬梅被体罚长时间站岗，胳膊被打伤头痛，意识有时模糊。白杰被迫害的病情严重，说话有障碍。朱凤军和王守略在开庭前几天被国保大队队长石新民伙同其他警察将他俩从看守所带到谯城区公安分局地下室关禁闭20多个小时，用牛皮纸袋套头对其二人非法用刑，并强行灌入不明黄色液体，使他俩意识模糊。
湖北法轮功学员祝春梅、王冬梅、赵佳丽、曾海荣、熊玉琴、汪月、唐荣英、何之红，2015年3月24日在十堰市张湾区法院遭非法开庭。十堰市610当天出动大批警察和便衣特务布满法院周围，社会普通百姓不允许旁听，能进入旁听的家属被610安排的人包围。整个庭审过程，法官明显不公正，徇私枉法。祝春梅因为帮助其他法轮功学员请律师，被中共警察绑架并遭刑讯逼供，被打掉5颗牙齿。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法轮功学员张敏涛，2015年3月27号在自家住宅楼下被浙江台州警察伙同北京警察绑架劫持往台州，被非法关押在台州市看守所。据了解，台州市开发区分局警察说是张敏涛在2014年11到12月间在出差台州的挂证单位时曾被人举报。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卡尔加里健康展于2015年3月28日29日在该市的国际赛马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演示功法讲真相，参观者对学练法轮功表达深厚的兴趣，对法轮功和平反对中共的迫害表示敬佩，还有多人惊讶地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强大的能量场。一对结伴而来的中年人特地来询问，为什么你们这儿的能量场特别强，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到。有许多人第一次听说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残暴行径，他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位与女友结伴而来的男士沉重地说，这是罪恶。
4月5号，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49届复活节大游行活动。连续8年应邀参加这一盛大游行的法轮功团体有庞大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新人观众詹米斯·麦肯尼兴奋地说，我每年都带孩子来观看这个游行，这个乐团我们最喜欢，他们每年的到来都给大家带来这么美好的音乐，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喜悦，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他的朋友接着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团体在中国是受迫害的，任何的迫害都不应该有，我们都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加拿大。
4月5日在澳洲宜人的金秋时节，澳洲维多利亚省第三大城市班迪格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盛装游行。连续15年受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大法团体，已为这一历史名城的很多当地居民所熟悉，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已经根植在他们心中。观众们对法轮功学员精彩的方阵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市长考斯克先生盛赞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美妙壮观，并由衷地感谢法轮功团体为节庆活动成功举办付出的努力。法轮大法的队伍向人们传递着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美好，考克斯市长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班迪格市的年度荣誉市民戴维斯博士说，我对法轮功队伍非常熟悉，他们使游行变得与众不同，我们欢迎他们来到班迪格，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团队，他们看上去如此美好，一如既往。他认为真善忍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说，在道德层面上，我们都应该尊重这一原则并引以为荣。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3月份405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81人被冤判。根据明慧网2015年3月1号至3月31号公布的信息资料整理，中国大陆3月份至少有40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23人被非法庭审，其中81人被冤判。绑架迫害集中在中共协党两会期间，2015年1到3月份累计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867人。非法抓捕迫害最严重的省直辖市依次是辽宁、天津市、山东、四川、北京、黑龙江、河北，最严重的城市依次是辽宁朝阳、大连、葫芦岛、江苏无锡、吉林长春、四川遂宁市、河北张家口、湖北武汉市等。合肥市86岁的赵清华老人被绑架。
1至3月份3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曝光。据明慧网统计，2015年1至3月份中国大陆又有30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案例曝光，其中2015年新增致死案例14人，2007年至2014年新增致死案例16人，女性18人占 60%， 男性12人占 40%， 最年轻的36岁，最年长的79岁。27人生前被非法判刑、劳教或在派出所、洗脑班、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占 90%， 刑期最长的13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包括天津市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刘元杰、清华学子柳志梅、贵州黔南电视台新闻编辑黄桂仙、优秀教师刘江、张新龙、白云、技校工会主席雷鹏飞、哈尔滨市农业银行干部余生全等。
黑龙江绥化市警察野蛮绑架78岁老妪。2015年3月30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78岁的梁桂芬老太太外出回家，刚刚打开自家的房门，五名戴着墨镜的便衣一拥而上，声称是绥化市公安局的，抓住她的胳膊就往楼下拖。梁桂芬用力反抗，她的头部、胳膊等多处被掐青。黑衣人将梁桂芬家翻了个底朝天，抢走智能手机八部。在庆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这帮警察审问老人智能手机的来源及技术人员，梁桂芬不配合，只给警察们讲法轮功真相。警察想把梁桂芬带到绥化市，见她年纪太大，就拉她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梁桂芬患有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第二天3月31号，庆安县国保大队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通知梁桂芬家属接人回家。4月2号，梁桂芬回到家中。据悉，此次绑架事件是绥化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用定位仪跟踪梁桂芬的手机，然后实施绑架。
严正声明， 本周2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书记找我做三退，大陆来稿。村书记以前就与我家有矛盾，在村子里走个面对面都不说话。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头几年，这书记受中共谎言的迷惑，积极配合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蹲坑看着我们家，还抢大法弟子的书，跟他讲大法的真相也不听。我想我是修大法的，与人有矛盾是我没修好，我就主动与他搭话，和他坦诚交流，因为我是诚心诚意的，他也不再那样了，矛盾就化解了。一天我在当街碰上书记，走过来对我说，到我家待会儿去。我说好啊。到他家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你和你大嫂身体非常好，骑车上这儿上那儿的，咱村别的修大法的也是，个个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整天乐呵呵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我才50多岁，老婆也去世了，还有三位亲人也离开了我，我真的想不明白是咋回事。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是人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越来越年轻，身体健康。修炼人按真善忍去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善是你对别人好，无私的帮助别人，你也会精神愉快，得多也会身体健康，反之就是恶报。像你现在的情况，不能说不是恶报，你听信中共的谎言，迫害信仰神佛的人，那能有好的结果吗？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你说我们干什么坏事了？身体健康，无私的帮助人，世上的人要都这样，你说咱们的生活环境该多美好，心情多舒畅。他不停地点头说，咱村大法弟子秀美的孩子和我儿子是同学，我儿子对我说，到他家有什么拿什么，秀美什么也不说，还照顾他，他可怜我儿子没妈了。一次从外地上学回家，没钱打车，还是秀梅给拿的车费，我真的很感动。书记又问我为什么三退，我接着说，过去共产党斗地主、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学生等等，现在又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卖钱，迫害死8000万同胞，坏事做得太多了，老天要灭他。书记说，大哥真是那样，不说别的，就说咱大队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太黑暗，太腐败。我又说，共产党做那么多的坏事，是要遭恶报的。你入党时发的毒誓，把命交给他，灭他时，你不得当陪葬吗？书记说，我听明白了，快把党给我退了吧。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接过去说，我就放在大镜上，我天天看，天天念。他送我出门时说，大哥，过年后我和你们一块儿练法轮功。我又嘱咐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很感谢伟大的师父，他这个前书记得救了，会带动一大批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啊。
人心与因果，绑架时与法轮功学员不久，无锡政法委书记坠亡。明慧网通讯员江苏报道，2015年3月31号中午，56岁的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洪亮从宜兴龙背山森林公园的108米高的文峰塔上跳塔身亡。蒋洪亮曾先后主政过江苏宜兴、江阴、无锡，期间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严重。2014年3月， 蒋洪亮任无锡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无锡市政法委公检法至少绑架18名法轮功学员，以抄家、拘留、关押、判刑或送洗脑班等残酷手段迫害。2015年3月25号上午，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无锡惠山公园遭无锡市中共当局绑架。未出一周，无锡市专司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蒋洪亮即遭恶报，从百米高塔上跳下，送医院一个小时左右断气。
医生的话失灵了。山东省临沂来稿。我叫小燕，今年30岁，由于偏信了共产党一言堂的舆论宣传，说到法轮功就感到害怕，总会将那些练功的人和杀人、自杀等联系起来。3年前有幸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弟子，才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的是真善忍三个字，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特别是知道了中央台报道的所谓自焚事件，是江泽民集团别有用心上演出来欺骗老百姓的。明白了真相，我们全家人都做了三退，即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带上大法真相护身符，并常念法轮大法好。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见证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能得福报。这里只讲一件事。前些天从老家传来一个消息，表哥家的5岁小孩烫伤了，送医院去治。祸不单行，在去县医院的路上又发生车祸，孩子在医院急救3天，仍然人事不知。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见到医生正在用小锤子敲小侄子的左手、左腿，均没有反应，就说孩子摔断了一根神经，即使能醒过来，也可能半身不遂了。这给焦急等待孩子苏醒的家人又是当头一棒。由于医疗器械的处理，我没有办法给侄子带法轮大法护身符，就把一个护身符放在了孩子的枕头底下，并告诉看护孩子的表哥、表嫂等人说，大法是佛法，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一定会有救的。他们都说，只要好使，能让孩子好了，一定念。看着小侄子的样子，觉得孩子太可怜了。我也和他们全家人一起在病床前，一遍接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就念了3分钟左右，见孩子突然动了一下，大家都惊喜地叫起来，醒了，醒了。孩子真的慢慢睁开了眼睛，接着哭了起来，大人也流下了眼泪。孩子总算活过来了，在场的人都很兴奋，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第二天，孩子就喊着要吃饭，手和腿都能动了，也没有医生断言的情况发生。相反，身体还恢复得特别快，不出几天就出院回家了。策划迫害法轮功，国宝大队长会场猝死。明慧网通信员辽宁报道。经内部人士透露的可靠消息，2015年2月9日左右，现年57岁的普兰店市行政执法局局长兼任国宝大队长李少举，在年前工作布置的内部会议上暴跳如雷，企图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再一次迫害，大喊大叫，并且谩骂法轮功。李少举正起劲儿疯狂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栽在桌子上，当场脑出血猝死。所有相关人员都被告诉严把口风，严禁将此事流传出去。中共当局为何如此的封锁此消息呢？李少举的现世报应，无疑对还在参与迫害不醒悟的人是一记警钟。据悉，李少举所留下的空缺的职位，他的两位副手谁也不愿意接替。李少举在位期间，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遗余力地绑架、关押、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在绑架、迫害普兰殿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李少举从策划到安排扮演重要角色。 他曾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炫耀其在中共的官场上如何的会经营谋私。中共的无神论无疑是一副毒药，行恶者以为他们可以无度的行恶，没想到天成如影随形。时事评论：君子之义。在绵长久远的中国历史中，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理念是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在中国文化中，义通常是指应该做的、合乎正义、道义的事情。孔子把义作为衡量君子的行为尺度和价值标准，强调君子义以为志。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凸显了重道义轻生死的价值观。关云长义薄云天，文天祥舍生取义，都在实践着君子之义。在耶路撒冷犹太纪念馆里有一座国际义人园，是以色列为了纪念那些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而专门设立的。以色列对国际义人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是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目前，纪念馆认定国际义人共20000多人，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也位列其中。1937年，何凤山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大屠杀开始。可怜的犹太人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街头巷尾残杀的悲剧在愈演愈烈，犹太人随时都可能被绑架，被送入集中营，只有得到一个逃往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签证，才能有机会逃出欧洲，挣脱纳粹的魔掌。当何凤山目睹了纳粹的残暴，看见了犹太人等待死亡的无助神情后，他毅然向犹太人伸出了援手。他冒着危险与禁令，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他发放的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的签证，得到签证的人就有机会踏上自由之路。有证据显示，到1938年10月，何凤山来维也纳仅仅5个月，他就已经发出了1900个签证。当时纳粹的行径极为嚣张残暴，为了保护救助犹太人，何凤山先生也曾面对过盖世太保掏出的手枪，也曾面临过上级的怀疑和调查，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何先生救人的脚步。只要是犹太人提出申请，何先生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当年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在奔走了50多个外国领事馆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何凤山，他手中握着一家20口人的签证申请单。何凤山冒着极大风险为他一一盖上前往上海的签证。虽然艾瑞克和父亲后来曾一度被纳粹逮捕，但由于他们有中国签证，最终逃离了纳粹魔掌。几十年过去了，犹太人一直对何凤山心怀感激，世界对何凤山的义举也多赞赏和嘉奖。何凤山先生于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人们都知道善终是福，而那些先济他人、扶危救困的艺人，当然会善者祸福、神护天佑。在中国，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团体以来，很多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处境与当年犹太人的处境极为相似。中共随时都有可能骚扰、恐吓、威胁、抄家抢劫、非法关押、非法庭审、酷刑折磨这些手无寸铁的修炼人。有的修炼者被判刑后被活活打死在监狱里，有的被囚禁在精神病医院，被灌食不明药物后被逼疯逼傻，如同犹太人当年被纳粹虐杀一样。 只有最残暴下流的政党才能干出仇视异己、残害百姓、屠杀无辜的罪恶。如果你是一个国安人员，你可以婉言拒绝接受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任务，你也可以在接到任务后策略地保护他们，提醒他们。如果你是一名警察，你可以放弃逮捕法轮功学员的计划，你也可以在绑架途中给他们一条生路，你还可以为他们争取释放的权利。如果你是一名法官，你可以不接受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你更可以判定他们的无罪。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不但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还保护了好人，也实践了自己的良知和道义，还会给子孙赔一块福田。如果你在法轮功学员受苦受难之时帮助了他们，当历史翻过这一页，迫害结束时，后世会像敬仰何凤山一样感激你、敬仰你、歌颂你。相反，如果你仍然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么当清算中共罪恶开始时，即使你能逃过世人的唾弃、法律的审判、历史的追查，你也难逃自己良心的谴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它衡量着你的善恶，评判着你的贵贱，也左右着你的未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迫害的真相，再也不愿追随中共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当有不明真相之人举报法轮功学员时，有的警察根本不出警，也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连续送进三个派出所，三个派出所都不接法轮功的案子，直接把学员放回家了。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参与到抵制迫害、和平抗暴的行列中，他们用一点一滴的善行在呵护着良善，维护着人伦天理，他们也正是当代的君子义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静心学法，一切尽在其中。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修炼进度推进得非常快，很多心出现了马上就会有事情触及，让我发现并去掉，感觉到很急迫。我曾和一位同修经常接触，他精进的状态和对法的理解使我深受启发，所以经常到他那里交流一下。可是突然间邪恶的监控使我和他不能像前一段时间那样经常的接触。发正念否定邪恶迫害的同时，我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发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特别是怕心和对同修的依赖心，和对功能方面的求新奇的心，尤其是这个依赖心。因为觉得对方的状态对自己的提高很有帮助，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依赖心，想要多和他接触，听听他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这样自己可以提高得快一些。表面上无可厚非，但仔细深挖，发现背后有很大的执着。这种对同修的依赖真的很不好。用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所讲的以法为师，用这个法理来透视这颗心，就会发现问题。一，明法理促精进，不能在法中得到，而是依赖同修，说明自己对法的珍惜程度不够，自己不够精进，所以法给自己的展现少，反而觉得没有在同修那儿得到的多。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时有懈怠，真是静心学法的时候不多。许多问题在法中得不到答案，就去依靠同修，这不是大问题吗？二， 依赖同修的做法会给对方造成干扰，如果把握不好，使其产生了显示心和欢喜心，自己不是在害对方吗？师父在转法轮中严肃地提醒我们，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其实这位同修也是开着修的，他跟我说过他的一个苦恼，就是很多他认识的同修经常给他打电话，大小事都要问问他。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在大法弟子中出现对个别人崇拜而造成巨大的干扰和波动，我发现以法为师是很多同修包括自己都要重新认识和真正做到的，否则很难走向修炼的成熟和圆满。我发现了自己的大问题，我又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我为什么不能像人家一样精进，而需要别人来带动自己？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修炼初期那样视法如生命，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法中得到答案？这不就是自己修炼懈怠，没有修炼如初吗？反而要依赖别人，邪恶的迫害不正是来源于这里吗？想到这儿，我发了一个愿望，我要静心学法，在法中精进，大法会为我展现一切，我不会再去依赖同修，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马上我就开始学法，学法时努力静心专注，做到学法入心，结果令我惊喜，最近的所有问题在这次学法中思想中全都有了明确的答案，包括上面的认识，还有其他一些我没有认清的问题，学法时法都点给了我，我真的找到了初期学法时法理不断展现的美好状态。所以我马上想到把我的体会写出来，真心希望能帮助到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善缘的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的第二部分。作者前言：本文仅供同修参考，以法为师是根本。别人正实法做好事，我们也不拒绝；别人指出大法弟子的不足，咱们也应处处对照法，向内找，修正自己。前面谈到有些大法弟子出狱后去世的原因，就跟这位老道人探讨一下。这其中有些同修做了很大的事，在监牢中被迫害得很重，甚至被打死，而一般人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否因为他们做的事太大了，所以承受就大，被迫害死是个例外？他说，没有例外，大法谁能例外？很多监牢里的大法徒长期挨打受迫害，也是长期没有深挖自己，看过弥勒日巴修行的故事白看了。如果能做到那样的慈悲，真能感动恶人落泪，迫害你的人基本都能被救度，不可救药的恶人毕竟是少数。有人对这些恶人劝善只在表面，心里有对他们的反感鄙视，关就长期过不去，慢慢就会产生疑惑和怕心，一丝怕心就完，这些都瞒不过神的眼睛。而有些大法徒真能做到至善，迫害再大也没危险，害他的人都在暗中保护他，令神赞叹。他这一说，我发现自己以为例外的本身就有不信大法宏大的因素在，同时马上想到师父在《金经要旨清醒》中讲过的，关于目前各地站长的工作方法问题是要说一说了。执行总会的要求是对的，但是要讲方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以前只理解为 对同修说话要无私无我，要慈悲，没有想到对常人，甚至对迫害自己的恶人，也要修出这样的慈悲心。是自己的观念局限了对这段法的理解，就体会不到大法在更大范围的威力。所以当初在监牢中，有些迫害我的恶人没能救了他们，真是遗憾。我想起有的同修心得中讲述的场景，能生出那样的慈悲心，十恶不赦的恶境真的能落泪而去。这个恶境后来真是减轻了对大法徒的迫害，可能是他有一部分生命被挽救的表现，这曾是我不敢想象的奇迹。我们按照大法要求能做到多少，神奇就能显现出多少。如果我们做的相反，没有生出对这些恶人的怜悯和慈悲，对他们有气愤怨恨，这不是自己先变坏了吗？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师父开示，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我不是说一些大法弟子修得不好，修得好的一面就隔开了。只要在人这边，还有你人的东西存在，就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有不好的思想。越到表面，表现得越差。一旦我们自己心里装下了对这些恶人的怨恨、鄙视，这些本应该修去的恶念先污染了自己，自己就在往下掉了，怎么过关呢？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常人社会中的一切都成为了你的修炼形式。我又明白了一点，可能那些恶人是旧势力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才让他们今生为恶人，这些恶人的初衷是要通过这些迫害的方式被救，而旧势力是骗他们销毁他们。有的同修做得很好，慈悲能救了他们，正是在大法中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曾经的恶人改过自新，反过来正视大法，真为他们高兴。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讲过，没有任何希望了的生命会无恶不作。我想到，如果认为那些恶人不可救药，这些人本性明白的一面可能就彻底绝望了，就真的对大法弟子无恶不作了，那可真把这些人推到反面了。当然他们打大法弟子，旧势力想利用他们把大法徒的正念善念打出来，是不符合正法要求的，是破坏。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他们为了让学员达到标准，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利用了那些邪恶的生命狠毒地打学员，极尽最邪恶的方式，他们还是达不到目的，他们就气急败坏地更加邪恶地针对学员，最后他们达不到目的，还说他们尽了最大的能力，多邪恶啊！可是这一切邪恶的发生，作为庞大的宇宙中的层层生命，他们却感觉不到这个邪恶。破除这样旧的邪恶的安排，对这些常人怨恨、鄙视，只能起反作用。这样的心态下发正念，也不起根本的作用。必须心中怀有对大法100%的坚信和宏大的慈悲才行。和这位老道人谈起当今面临的整体配合的问题，他说，不信大法的宏大，不信修炼的严肃，才把自我看得那么重。有的协调人之间并不协调，互相攀比争功，特别是有些有能力的人，他觉得他办成的那些事 是他自己聪明，不认为是大法给他的智慧，更不认为是师父给人圆融来的。自我膨胀，实质在证实自己。有人觉得师父直接指导过他，暗中自命不凡。这些念头邪神都看得见，麻烦就招来了。也不想想他得这样多受指点才可能修成，比更多的不用这样就能圆满的人是不是差得远？越是差距大，越自以为是，越不信大法能给开智，就越不爱学法，越走弯路，越损失，反而认为大法也无奈，还得用他的人中的办法弥补。当然配合好的确实有很多，但是个别人一旦自满得意，自我心一出，就又招麻烦来。我想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如果你们协调不好的时候，邪恶就会钻空子，制造麻烦。很多证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如果走不正，就会被现在这些邪恶利用来钻空子，搞破坏。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在协调配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在证实你自己呢，还是在证实法，就是这个问题。后来学到这段，发现自己曾经被自我障碍在大法更宏大的内涵之外了，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应该找找自我，是否自我没放下，是否坚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证实法的智慧就会自然而出。自己能否做到，还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
Thank you. 情。